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参议院否决民主党人的移民改革计划。美欧贸易和技术合作会议，十个领域对抗中共。中共首次承认挑战前所未有。孟晚舟获释涉及中南海博弈。美海关严查，又一中国学生遭美国遣返。北京上海亦停电，蜡烛订单暴增十倍。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三9月27号否决了民主党人将移民改革纳入一项全面支出法案的后备计划。这个是民主党第二次遭受挫折。参议院立法程序官 Parliamentarian 伊丽莎白麦克多诺 Elizabeth McDonough 拒绝了民主党人的新建议，不同意允许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申请调整合法身份时更改入境登记日期。改变登记日期这样的做法会令到数百万无证移民身份合法化。根据国会山获得的一份指导意见副本，麦克多诺和民主党人说这个法案不可行。据一位熟悉民主党人策略的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人正在寻求其他的后备计划。麦克多诺在他的指导意见中同民主党人讲，改变登记日期是一个重磅的政策变化。我对这个问题的判决是，他同民主党人之前提出的赋予非法移民永久居民身份的建议基本相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 Dick Durbin 说，他对这个裁决感到失望，这个裁决留给他们选择有限。入境登记日期涉及到合法永久居留权的问题，这个是非法移民转换身份时的关键条款。美国移民局要求移民必须合法进入美国。民主党人最初向麦克多纳提出通过他们的支出法案向四类移民提供800万张绿卡，包括幼年非法入境的 Dreamers、 临时保护身份 TPS 持有人、从事农业以及其他基本工人。麦克多纳在本月较早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这个建议不适合进行参议院讨论。民主党人希望用这个建议绕过对他的支出法案的议事阻挠预算程序。随后民主党人改向麦克多诺提出修改某些无证件移民和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受益人的登记日期。这样基本上是对非法移民过去未经授权的入境实施了特赦。美国和欧盟新成立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星期三9月29号在匹兹堡进行首次为期两日的会晤，讨论晶片短缺、人工智慧 AI 和科技竞争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 Wildus Dombrovski和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 Margaret Westager 共同出席。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目的是联合起来更好地与中共竞争，同时保护本国的敏感技术，促进半导体生产，并协调对大型技术公司的监管。该委员会下设10个工作组，重点关注技术标准、绿色技术、供应链安全、数据治理、出口管制、投资筛选和全球贸易问题。欧盟的贸易和数字主管东布罗夫斯基星期二28号和媒体说，美国和欧盟在人工智慧方面有很多共同的目标，比如压制它用于监视和镇压，但贸易委员会将在双方有分歧的地方提供帮助。他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论坛，看看我们在哪里有共通点，在哪里有分歧，以及怎样解决这些分歧。这个新平台作为21世纪制定标准和规则的一种方式，具有真正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委员会来提升我们的地位。欧盟不想刻意强调双方合作的目的是针对中共。东布罗夫斯基星期二强调说，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试图淡化委员会针对中共的讲法。欧盟外长及安全政策代表博雷利 Josep Borrell 星期二同中共外长王毅视频对话， 博雷利表示，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欧盟和中国必须继续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进行接触。他强调了欧洲印太战略的包容性和合作性。美国就没有那么刻意回避美欧合作针对中共。美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星期三会议的一个关键重点是和欧洲盟友讨论如何限制中共的非市场行为，包括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倾销低价钢铁。习近平在9月份第一次承认中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动员青年党员发挥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这样预示着习近平将对他的反对者进行重大斗争，同时清洗任何他认为不忠诚的人。习近平在中央党校青年班上承认，中国目前正是经历一个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改革，中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他和年轻的党校学员说，不要期待轻松的生活，而是要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这个月初，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提出年轻干部必须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挥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习近平的讲话很快就被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所接纳，并发表社论呼应习近平的斗争口号。很快，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社论。《人民日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敢于斗争，党一出生就是打上了斗争的烙印，并依靠斗争生存。随后共产党的中纪委亦开始行动，发表了一篇与《人民日报》相似的报道，认为中共斗争的总方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间中国军事媒体亦继续赞同习近平的斗争言论，发表了一篇显然是基于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的评论。被控欺诈的华为孟晚舟以及两名被中国指为间谍并且关押的加拿大人分别获释回国。港媒披露，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在今年8月底秘密访北京和韩正会晤，就美中领导人之间扮演传递信息和政策立场的角色。由于这位华尔街大佬从中划船，几周后孟晚舟获释。香港南华早报27号的一则独家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报道引述消息指，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在今年8月下旬访问北京，成为中南海座上宾，在美中领导人之间扮演传递信息和政策立场的角色。这位华尔街巨头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副总理韩正，双方会谈不单只涉及孟晚舟一事，还就气候变化、新疆和恢复双边会谈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桑顿和韩正的会面中，谈论到孟晚舟案时，中方希望美方撤回引渡请求，但出乎意料，美国检察官很快就和孟晚舟达成延缓起诉协议，并被他顺利返国。南华早报称，疫情全球爆发后，多数外国人都被中国拒之门外，桑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入境权利。他是在这段时间极少数能够在北京和中国官员会面的外国人士之一。南华早报还透露，桑顿在拜登上任后，即是今年1月下旬，曾前往中国。他在该期间会见了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为中美贸易新局预作准备，并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等多位中方高层会晤。南华早报报道称，桑顿在上海滞留了三周。据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消息，8月23号，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王润秋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8月24号上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会见了约翰桑顿一行。8月28号又在北京和曾有所谓国师之称的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会面。美国继续加紧审查中国留学生， 近日有一名大陆留学生在美国机场被审查了50个小时后遭到遣返。9月29号中共驻美大使馆网站证实了这个消息，说这名中国留学生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签发的留学签证，但在入境检查时被盘查了超过50个小时，最后未能通关，被美方经第三国遣返中国大陆。但中共使馆并没有透露这名学生遭到遣返的具体原因。这个是最新一次中国留学生被美国遣返的事件。今年8月15号三名中国留学生在侯斯顿机场入境时遭到盘查，并被认定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三人受到了中共政府的资助，并且在他们手机里面发现军训的照片，被怀疑具有军方背景，最终三人都被遣返回国。中国拉闸限电迅速蔓延全国，从沿海经济重镇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一路抗至东北三省，目前再传出北京、上海亦难逃此劫。据大陆媒体报道，从9月28号到10月8号，北京部分地区将执行停电计划，包括城区供电局、朝阳供电局、海淀供电局、通州供电局、门头沟供电局、房山供电局等。对此，中国国家电网客户服务回应说，煤电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供应需求形势紧张。不过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否认电力紧张，说这一次停电是例行维修，进行设备检修和维护以及升级改造。据了解，北京是中南海首府所在政治决策中心，长达10日的停电计划令到外界不禁怀疑并非单纯例行维修，而是同全国的电荒有关。除北京外，上海亦计划停电。近日网传一份9月27号到10月3号上海计划停电通知，该通知说上海有多个地区将计划停电，同时涉及居民用电和商业用电。但对此，国家电网上海公司则回应说，网传停电通知是正常计划停电公示，无需过分解读。但事实上，除北京、上海外，中国多个地方早已发布限电通知。据最新消息，浙江省发改委在9月27号下发关于启动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说压制不合理的用电需求，从9月28号起启动2021年 B 级有序用电方案。辽宁省工信厅官网27号公布关于对电用煤砂企业实施有序用电措施的通知，决定自2021年9月27号12时起，对该省电用煤砂企业实施有序用电措施，期间电用煤砂窑炉停止生产用电。安徽省发改委亦说，安徽电煤及电力保供形势极其严峻，随着各地拉闸限电迅速蔓延，有消息传出中国蜡烛业务暴增10倍。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